创造、堕落、救赎和更新啊。我们谈到更新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谈到了两个部分，一个是现实世界的这个文化的更新啊，另外的一个是终极的更新啊。谈到现今世界的文化的更新呢，是体现在啊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啊，我们在社会的领域实践信仰，会对这个世界啊带来影响、带来改变。那么我们上次有一个作业说，实践文化使命的目的是什么？啊，其实我们谈到有三个主要的一个意义，一个是忠心的为天国做见证，啊，让主耶稣基督的主权能够实行在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啊，去彰显神的荣耀。天国就是彰显神荣耀的领域，就是基督凭着他的主权来实施统治的这个领域啊。所以我们在各个生活的各个层面哈，去遵行主的旨意啊，就会带来这样一个啊光和盐的这样一个影响力和见证。做一个这样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借着这个文化使命呢，会把普遍恩典啊，也能够赐福给啊世人。第三个也是为我们传福音啊，实践福音使命，创造很多机会啊。但是呢，文化的更新哈，现实世界里面文化的更新是暂时性的，而且会有些时候会遇到阻力，特别是当世上的政府啊拦阻基督徒实践信仰的时候，那么文化的更新的难度就会特别的大，我们看到在这个欧洲的时候哈，在启蒙运动之前，那么欧洲基督教兴旺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教的这种精神对文化的更新啊是很明显的。但是你看今天在北朝鲜，那这个基督的信仰虽然我相信也是有基督徒的，但是这种对现实世界的更新啊，几乎啊你看至少从外表象上你看不到啊，所以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域啊，这种现实世界的文化的更新，它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但从总的趋势上来讲啊，圣经也告诉我们，世界啊将来会越来越逼迫教会，那么整个世界的道德在不断的败坏，最后灭亡，一直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啊，会带来一个完美的国度，最终啊新天新地取代现今这个堕落的世界，实现一个终极的更新。所以我们的在世上实现文化使命的目标，不是要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啊人间天堂啊，我们知道那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的一个盼望是终极的那个更新。那么，当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说我们处在一个已然而未然的这个国度的阶段啊。我们还记得上一次课，我们给大家画这样一个图啊，表达神国度的历史进程。但是呢，我们上一次我们比较注重的考虑神的国度是如何在这个地上彰显的啊？我们比较多的谈怎么样在地上来彰显，但是我们呢，我们其实忽略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啊。这个因素我想一想还是需要补充一下。那这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天上的事情啊，就是天上的事情，就是当主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后，主耶稣在天上他掌握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耶稣基督的国度已然实现了，因为基督在天上在掌权，啊，他治理他的教会，他是教会的元首。同时，耶稣基督也借着他的权柄护理啊，现今这个世界的运行，引领历史的进程，一直等到将来最后啊，世界的终结，那个完美的新天新地降临。所以说，神的国已然实现了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在重生之后，我们就成了这个国度的子民啊，只是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但是从属灵的这个生命的层面上来讲，我们啊已经进入了这个已经实现的这个神的国度，啊，所以从属灵的层面上来说，我们是活在神的国度中，只是我们的肉身还活在地上。但是在地上啊，现今这个堕落的世代还没有结束啊，这个堕落的世代没有结束，而那个属灵的国度已然实现了，所以呢，这两个国度或者两个世代呢，就重叠在了一起。就是已然实现了那个神的国，和尚未结束的这个堕落的世代就重叠交叉在了一起，啊，所以呢，我们说神的国是已然而未然啊。如果说从天上的国度和地上的这个堕落的世代的这个关系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已然而未然中这个未然是可以是指这个堕落的世代尚未结束，啊，那个完美的天国呢尚未在这个世代中呈现出来。那从我们基督徒个人的这个主观的经历上来说，我们还没有经历到 那个完美的天国所带来的所有的祝福啊，因为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堕落的这个时代中啊，受到肉体的辖制、罪的诱惑，但是我们说基督已经掌权了，那么他是我们国度的君王，那个国度呢已然实现了，所以这是这样一个已然而未然的一个国度的阶段。那上一周呢，我们就谈到了说啊，也谈到了什么是神的国啊，我们谈到了从神的主权来看，神统管一切啊，就算人类堕落了，神的主权仍然没有改变。那如果只是从神的主权统治的这个层面来看呢，我们说啊，神一直都在统治啊。那么这个在从神学上来讲，有一个词，这个词不太常用啊，但是也有这么一个概念啊，有人称它是叫 essential kingdom of God， 也有人叫 universal kingdom of God， 就是本质性的神国或者叫宇宙性的神国。这个指的就是说神的主权啊，统管所有，那这个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那么主耶稣要来建立的那个神的国，是讲到是一个中保性的国度啊，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做人与神之间的中保，他来使他要拯救的人从罪的辖制中被拯救出来以后，能够顺服神的旨意啊，让神的美善的旨意得以成全，来建立这样一个啊中保性的国度。所以我们上个星期主要是从这个中保性的国度的这个层面啊，给神的国啊，我们来下定义，来看到他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的这个进程。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神的这个宇宙性的国度里面啊，神统管一切啊，当然包括啊这个被救赎的这个中保性的国度，但是呢，神也统管没有被拯救的那一批人啊，那些人也在神的主权当中。那么这就涉及到这两个领域，神是分别是怎么来护理、怎么来管理的啊，这个就涉及到两国论。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人啊都同意这个两国论啊。像 John Frame， 我经常引用的那个神学家，他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就认为说应该是一国，不是两国论，是一国论。他是怎么看呢？他就是从这个宇宙性的神国度的这个角度来看的啊，神统管一切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也没问题。但问题是说，如果只是这样看的话，你就无法去区分神治理教会和护理社会的原则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就会带来我们在实际应用圣经原则的时候的一些困难。所以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去回顾两国论的神学思想啊，是怎么样发展出来的，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通过奥古斯丁啊、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这三个人对两国论的阐述，以及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啊，来思考一下我们基督徒啊，如何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并且应用圣经的原则，不仅把它应用在教会里，也知道该如何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在社会里。那我记得我们几个星期之前啊，在我们教会讲到的时候，有一次讲这个启示录的这个纵览啊，那个讲到的题目叫做双城记啊，不知道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哈、啊。讲到这个双城记那一次讲到的时候呢，我有提到奥古斯丁的这个两国论啊，我们来复习一下哈。那主耶稣升天后，教会一直遭受逼迫患难啊，长达200多年，将近300年的历史，一直到主后313年啊，罗马皇帝啊君士坦丁借着这个米兰赦令，就把基督教合法化啊，这个逼迫结束啊。到了主后380年，这个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就把基督教定为罗马的国教啊。那基督的教会经历了将近3个世纪的这个逼迫患难啊，终于迎来了这个信仰自由哇，整个罗马帝国啊把基督教给合法化了，连皇帝都支持基督教了。但是在这之前啊，罗马帝国已经出现了一些社会危机啊，出现了很多的隐患。那么当罗马帝国接纳了基督教，是不是上帝会祝福这个国家啊？是不是说基督教可以让罗马帝国的一些危机得以解决啊？用今天的话说，基督教能否让罗马再次伟大啊？这可能是当时一些人的期待啊。我们说正常的情况下啊，如果福音被广传啊，那么越来越多的人生命啊因着信耶稣而被改变，那么他的生命会被改变，他的生活也被改变， 进而会慢慢的影响这个社会的文化，带来慢慢的这种更新啊，可能会时间久了以后会祝福这个国家。但问题是，这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啊。虽然基督教合法化了，但是要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啊，这个只需要下一道行政命令，很快就实现了。但是要让福音持续的改变人民的这种整体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这个不是一道命令就可以实现的，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那么这个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啊，我们说罗马虽然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了，这个民情秩序啊，人很多人的这种生活方式，他们的信仰其实并没有发生一个立竿见影式的这种变化。那就在罗马接受了基督教啊，成为国教几十年之后，就在主后408年啊，这个蛮族啊，408年的时候，蛮族就开始兵临城下围攻罗马城，啊，当时罗马城内据记载还爆发了严重的瘟疫，应该不是新冠病毒的瘟疫啊，不知道是什么病毒，反正也是有一场瘟疫啊。当时元老院还缴纳这个赔偿的赔款啊，求和，但是几年之后呢，蛮族继续的攻陷罗马城，到了411年，蛮族军队攻陷了罗马，在罗马城内啊开始这个烧杀抢夺。当罗马城一沦陷，哇，这对当时很多人来说就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啊。人们就开始怀疑了，我们把这个基督教接纳为国教了，结果啊连罗马城都沦陷了，是不是说基督教所信的神是假的，或者是啊这个没还比不上以前罗马人所敬拜的那些众神，以至于我们得罪了那些以前的那些神来得到了惩罚呢？很多人产生了这种疑问，甚至就连基督徒在教会内部开始也担忧了，因为好不容易教会不再接受逼迫了，结果呢，这样一个接纳教会的一个这个罗马，结果出现了这样一个罗马城的沦陷，那么这对教会会产生什么影响？当时有个很有名的这个教父啊，这个耶柔米他就感叹说，这个罗马城沦陷了，那么接下来教会该何去何从？那罗马城啊，410年的时候啊沦陷了，20年之后啊，大概20年之后，这个奥古斯丁啊就去世了。但是到了470年啊，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是480年，整个西罗马帝国都灭亡。啊，虽然东罗马帝国还存在啊，并且持续了很多年，罗马半壁江山呢、啊、都被异族所攻陷，那么是不是又一次的对基督教会造成沉重的打击？那么基督教会不会因为西罗马的灭亡而衰落啊？这又一次让很多人可能会产生疑问啊。但是我们说这个，当蛮族啊他们在夺取西罗马的江山之前，其实已经有人给他们传过福音啊。但是那个时候传的那个所谓的福音，在神学教义上是错的啊，是属于一种异端啊。那么这样一个结局，纯正信仰的教会啊，在罗马会有什么下场？会有什么结果？接下来会怎么发展？这就可能成了当时很多基督徒的担忧了啊。那么西罗马的灭亡，当然这是奥古斯丁死了以后的事情啊。我们就暂时回到奥古斯丁还活着的那个时候啊，就是在410年，只是罗马城沦陷了啊，很多人也产生了怀疑啊。那么那个时候奥古斯丁他就面对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啊，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处境跟我们今天在2021年的美国的时代的处境会不会有一点相似之处呢？你觉得人们会不会发出类似的这种担忧或者是疑问呢？那么就在人们在410年啊提出很多的疑问啊，那奥古斯丁其实就开始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啊信仰的挑战。到了413年啊，413年的时候，是奥古斯丁呢就拿起手中的笔，写下了这一部很有名的叫《上帝之城》这本书啊。那么在《上帝之城》这本书里面呢，奥古斯丁就指出了两座城啊，一个是上帝之城，一个是人类之城。那奥古斯丁呢是把人类、啊、分成两个族群、啊、一个族群的人呢是按着人的标准，按着人的心意去生活、啊、这是人类之城。另外的一个族群呢是，当然指的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是按着上帝的旨意去生活、啊、这是代表了这个、啊、上帝之城。那么他描述这两座城、啊、它的基础和 和运行的这个维系的法则是不一样的。上帝之城呢，是由上帝的爱在维系着；那人类之城呢，是由人类的这种自私的爱在维系着。那上帝之城啊，会产生出和睦和会有彼此的这种相爱、彼此的接纳。但是人类之城，因为自私的爱，会产生争斗，会产生战争啊，会产生这种统治他人的欲望。那这两座城会有两个不同的结局啊。那么上帝之城呢，是由基督做王，会存留到永远。人类之城呢，注定会灭亡啊，承受永远的刑罚。那么这两座城啊，事实上在它会在历史的时空里面啊，交织在一起，会重叠在一起，会有交集啊，会有交集。就是人类之城里面啊，也会生活一些上帝之城的子民，基督徒啊，他们是上帝之城的子民，但是呢，也会生活在这个人类之城的当中啊，和人类之城的这些没有得救的人。也会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处在同一个时间段啊。但是呢，人类之城虽然说是败坏堕落，但是啊，同样有上帝所赐的普遍恩典啊。因为上帝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同样也呼召我们基督徒呢，要像他一样完全啊。所以基督徒呢，就有着这样的一个双重的身份啊。一方面呢，我们是上帝之城的子民，有一个属天的呼召。啊，就是在地上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啊，另一方面呢，我们又是人类之城的公民，也在地上有责任，啊，要在地上啊爱邻舍，啊，要为这一座人类之城祷告，为他求平安，啊，要去努力的工作，从普遍恩典的层面祝福世人。但是我们的盼望呢，并不是在这一个人类之城里面，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寄居的客旅，啊，我们有一天会离开啊这个寄居的这个世界。啊，基督再来的时候，会把这个地上的这一切的罪恶都抹掉，我们的归属啊，是那一座永恒的那个天上的那个家乡。两个族群的人代表两个属灵的国度。所以呢，历史的确证明了，到470年啊，也有人认为480年，那么西罗马帝国呢就灭亡了。虽然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但是呢，后来随着这个修道院运动的兴旺啊，这种啊。当时的古典的文化被保存起来，然后慢慢的这个福音啊，纯正的福音被传扬出去。后来呢，蛮族虽然占领了西罗马的领土，但是基督教纯正的信仰却改变了蛮族人的文化和他们的宗教。后来呢，基督教欧洲的这个大地上啊复兴起来，一直持续了1000多年。会发现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啊，就是充满了这样一个很有戏剧性的一个双城记啊，上帝之城、人类之城并行的发展。人类之城的这个衰败和苦难不会摧毁上帝之城。那么这样一个双城记呢，我们说在今天啊，一直仍然在上演着。我们呢其实也生活在这个双城记的里头。那问题是我们如何把握我们和这两座城之间的关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要去学习的功课。我们上一次，我们啊那次讲这个，在讲道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奥古斯丁的一个思想啊，就是一个享用和享有和使用这两个概念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目标是享有上帝之城里面的荣耀啊，我们的目标是享有上帝之城的荣耀，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使用人类之城里面的一切。啊，我们可以使用人类之城里的患难逼迫，啊，使用这种患难逼迫来提升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在这个试炼中更多的认识神。啊，如果是有这个宗教自由的环境，我们也要使用这种环境，竭力的去传福音，啊，或者发展神学教育等等。总而言之，无论人类之城里发生什么，我们都可以使用它来达到我们享有上帝之城的那个目标。啊，这是我们跟两座城的这个关系。可能我们需要反思的就是说，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可能过去很多年我们享受了这种信仰自由的这种舒适的生活啊，或者我们不知不觉的呢，就把人类之城当做了我们享有的对象了，甚至使用上帝之城的祝福啊，来达到我们享有人类之城的目的，就把这两个给搞反了。那么我觉得借着这样的一些时代的变化， 可以让我们重新的去反思啊，我们和这两座城的关系。啊，总结一下说，我们从奥古斯丁的这个两国论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基本的功课啊。一个就是说，两国论的一个雏形就是人类之城和上帝之城的这个概念啊，先被提出来了。然后也让我们看到这两座城在人类的历史上呢，会交织在一起。而基督徒呢，身为上帝之城的子民，活在人类之城之内啊，有一个属天的呼召，也有一个地上的责任啊。我们处在这两座城里。人类之城虽然是败坏的啊，虽然有罪的污染，但是也有上帝所赐的普遍恩典啊。但是最后两座城的结局不一样啊，上帝之城永远长存，人类之城呢最终会沉沦啊。这是我们从奥古斯丁的这个思想当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点啊。那么随着这个教会历史的发展哈，那么在欧洲，我们说。教会越来越兴旺，那么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啊，教会的神职人员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所以呢，到了中世纪，这个教会的一些神学思想还有一些治理的方式呢，也出现了一些的偏差啊。到了16世纪的时候，开始发生这种宗教改革的运动，那么马丁路德啊就是一个重要人物啊，我们都知道。那马丁路德其实以前。按今天的话说啊，马丁路德以前也算是一个体制内的一个人物啊，他以前也是在一个大学里做教授，除了教书之外，还参与一些这种当时的一些修会的一些的这种施工服饰，还有一些教堂里面的一些施工啊。但是呢，他发现了当时教会的一些腐败和教义上的一些错误啊。1517年的时候，他贴出了那个很有名的95条论纲啊，指出了当时教会的腐败和错误。啊，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啊，后来就引起了这样一个宗教改革的运动。那么当时呢，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权和这个教廷的这个教权之间啊，有非常亲密的这个联合。那么马丁路德的这样子的一种行为呢，就深深的得罪了当时的政府和官方教会。当时的这个教宗啊，梁十世，还有这个皇帝啊，查理五世啊，曾经都要求。路德要撤回那些啊，他的那些东西啊，不要引发这样一个改革的运动。但是，路德都予以拒绝啊。结果呢，他还导致了被神圣罗马帝国和教廷给定罪啊。但是呢，支持路德的人啊，逐渐的也越来越多。所以呢，官方的教会和政府在处理路德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他们也非常的小心啊，所以就给路德一定的时间，能够跟这个官方呢，能够进行这个长期的这个抗争和拉锯战。那么在这个抗争的过程当中啊，路德的神学思想呢就开始不断的去发展啊，不断的发展，但是也有一些的变化。所以路德也提出了这样一个两国论的思想，但是呢，路德的两国论呢比较复杂，甚至他早期和后期还会有一点的这种不是一致性不是很强啊。所以光是研究路德的这个两国论的思想，这个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学科啊。而且有一些人可能把这个路德的这个两国论的思想过度的简化了啊，甚至会有一些的误解啊。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哈，就是说路德的两国论，他早期的时候啊，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说他提出了两国，他看到的是上帝的国啊，或者是基督的国和撒旦的国啊，这是两个不同的属灵的这个力量啊，是之间是矛盾的，是抗衡的，是对立的。路德曾经打一个比方，他说人呢就好像是处在两个骑士的中间啊，一个骑士就是代表上帝，一个骑士是代表基督。如果说上帝这个骑士啊能够驾驭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呢就服从上帝的意志啊。如果撒旦这个骑士在人的身上，这个人就随从撒旦啊。他当然是一个比喻哈，他这是一个比喻，但是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撒旦的国，一个属灵的黑暗势力。和基督的国啊，一个光明的国度之间这样一个对抗对立的这样一个国度的概念啊。但是呢，后来他又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说提出了一个属灵的统治啊和属世的统治的这样子的两个概念。这个有一点的接近于奥古斯丁的一个思想哈，但是还不完全一样啊。他是说一部分人呢是属于上帝的国度啊，服从这样一个上帝属灵的统治，是借着基督来统治的。那么这些人当然就是真正的基督徒 啊，他们在基督的治理之下啊，生活在这样的属灵的领域啊。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非信徒啊，他们是在属世的统治的这个领域里头。那么如果啊，所有的人啊都是基督徒的话，那么大家都顺服基督的话，那么就不需要世界上有律法、有刀剑的这个权柄了。但是呢，因为啊，还有很多世界上很多的人啊，没有重生，不是基督徒，受到罪的辖制，啊，所以总是会有人犯罪。于是呢，上帝就要在属世的国度里面，就要设立这个啊政府的权柄，来使用法律和刀剑的这个权柄来维护秩序，啊，用一种外加的这种强制力来约束罪恶，啊，这个是一个属世的统治的这个领域。所以在路德这个思想里面，就是说上帝有两个设立了两种的统治，一个是属灵的统治，一个是属世的统治啊，都是来自于上帝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秩序。这两种的统治呢是并行的啊，不是矛盾的啊。这个跟他早期的提出这个撒旦的国度和基督的国度就有一点意思上呢就有点不一样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呢？这个可能跟路德他的这个当时的经历有一点关系，因为当时在德意志地区啊，刚开始有农民起义啊。本来的时候呢，这个路德起初是同情这些农民起义啊，但是后来，农民起义呢爆发了很多这种暴力，那路德看到这个情形啊，觉得说这个需要来制止啊，甚至他诉诸于这个当时君主贵族的这个权力，来阻止啊这种农民起义的时候的这种暴力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让他对这个属世的这种统治，就是借着法律和刀剑的权柄来约束罪恶啊，这个他也看到他有价值啊，这个也是上帝对人世间的一个维护，所以他的思想呢会有一点的转变啊。那么，如果我们把路德前后期所有的这个思想这一方面总结起来的话啊，如果有点思考，你会发现，当我们说两国论的时候，或者这是一个三国演义啊，不只是两国，是可能是一个三国演义。这里面有三股的力量，一个是撒旦的这个力量啊，撒旦的国，还有一个是基督的国，还有一个是属世的这个政府所代表的这个地上的国度。那么这三者之间呢，在历史上常常会有一些微妙的关系啊。那么属世的这个国度里面，政府要使用刀剑和法律的这个权柄约束罪恶，那么这个体制啊，或者是这个机制，这个权柄的秩序是上帝所设立的啊，这个符合罗马书第13章里面对政府功能的描述，这个设计是出于上帝。但是有没有可能啊，地上的政府被魔鬼撒旦所利用啊，撒旦使用地上的政府来作恶啊，不是执行上帝合乎上帝心意的那个公义的律法，而是去作恶呢？甚至是逼迫教会，会不会在历史上？会的啊，常常会有这种情形，就是政府成了这个撒旦的差役啊。当然了，我们说撒旦他也不会超越上帝的主权，如果那种情况发生，那也是上帝所允许的啊，为要成就上帝更美的旨意。这个秩序哈，管理的这个秩序啊，是上帝所设立的。那人有些时候会用错上帝所赋予的权柄，可能会给撒旦留地步，但是地上的这个政府和地上的这个公民之间的这个权柄秩序还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这个思想呢就引到了这个约翰加尔文的思想哈。那约翰加尔文本来他是法国人哈，原来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天主教徒啊，他也受过很良好的教育。精通法律，精通拉丁文。后来呢，他受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影响，他据说他有一个拉丁文的老师，对他影响也非常的深远。后来呢，他在好像在1533年的时候，他就脱离了天主教，他在1536年就定居在日内瓦发表了这个很有名的基督教要义也成了这个宗教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么，在1540年的时候，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一批势力的这个人呢，就掌握了日内瓦的市政的权力。那么，加尔文呢就被邀请到，加入到一个牧师团组成一个牧师团，和这个日内瓦的市政府组成一个领导机构来做这个，在这个日内瓦相当于建立了这样一个政府和教会的关系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市井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在1540年之后呢，这个加尔文的这个处境和当初马丁路德的处境就截然相反了。我们说马丁路德当时因为宗教改革，他遭遇到了罗马教廷和政府的逼迫，但是加尔文在1540年之后呢，在日内瓦那可是德高望重啊。所以加尔文看待政府和教会的关系的时候，他没基本上很少看到他会有那种马丁路德遭遇的那种这种逼迫的那种阴影啊。那么加尔文也看不到奥古斯丁眼前的那个罗马城的废墟啊，那个是背景也不一样，因为在加尔文的眼前是没有逼迫的一种自由的这种实践信仰的一个环境。所以呢，加尔文的这个两国论的思想呢，就相对比较正面，比较积极啊，甚至比较理想化啊。那么加尔文的思想和这个路德的思想呢，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就是他们都会把地上的政府哈，看作是上帝所设立的一种治理方式啊。那加尔文认为说，地上呢，其实基督徒啊，在地上受到双重的治理啊，我们受到双重治理，一方面呢，我们受到一个从基督而来的属灵的一个治理啊，这是在一个属灵的国度里啊，那么是借基督啊，借着圣灵和他的话语圣道啊，在人心里面来实行统治，这是活在一个基督属灵的国度里。但同时呢，我们也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啊，生活在一个政治性的一个国度里头。那么世上的政府也有权柄，我们作为一个公民，要顺服这个政府的这个民事的权利。啊，那民事政府呢，它使用法律、使用刀剑的权柄来维护正义和秩序啊，甚至带来社会的关怀，来撒播上帝普遍的恩典啊，这是两个方面。那么，所以在加尔文的这个两国论里面呢，这个民事政府啊和教会之间啊，它不是彼此对立的，也不是彼此脱节的。他认为说，基督徒呢不应该逃避民事责任，虽然我们啊属灵的身份是一个天国的子民，但是我们不应该逃避这个政治性的国度里面的民事责任，而是应该积极的参与到公共事务当中啊，而不是退出公共事务。那么民事政府呢，也应该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应该为教会提供信仰自由的保障。这是加尔文的一个基本的思想。那么改革宗神学的后来的人呢，对加尔文的这样一个两国论继续的发展和延续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有的人说是叫做中保国度和自然国度这个分别啊，其实就是延续刚才的那两个概念说的。所谓的中保国度呢，其实就是指的这个教会所代表的这样一个基督掌权的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领域借着救赎之功来完成。那么自然国度呢，就是地上的政府所代表的这样一个国度，是上帝借着他的这个普遍的恩典来实行的这样一个护理的工作。那么这两个国度呢，它治理的法则就会有一些的不同治理的法则会有不同。那么对于教会的治理是用福音和律法福音和律法。那这个律法呢，是指到道德性的律法，因为我们基督徒也要遵守道德性的律法因为新约圣经里也讲到我们要怎么样行事为人，要符合爱人如己爱神爱人这些原则道德性的律法对于基督徒也是适用的是我们成圣的过程中生活的一个指导原则但是呢，对于这个自然国度呢，是借着什么来统治呢？是借着自然法来维系的借着自然法来维护或者治理这个自然国度借着福音和律法来这个治理中保国度那么什么是自然法？我们来看几个经文，罗马书第二章12-15节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好，谢谢。 所以呢，这里我们就看到说，神把律法的功用啊，借着良心啊赐给了人，所以人在良心里面，他有一个律法或者道德的一个意识啊，这就是为什么说全世界的人啊，你不管文化背景怎么样，都会有一种普遍的一种道德意识，而且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法律也基本体现了这种共同的这种啊道德属性啊，比如说我们说任何一个国家正常的法律啊，它都会。让你说不能 无缘无故的杀人，对吧？杀人要偿命，偷窃你要赔偿，啊，虐待儿童是犯罪，等等等等，啊，这些符合一个基本的自然秩序，啊，那么就是借着这样一些自然法的基本原则，上帝来维护人类的秩序，啊，其实在我们上一次，啊，我们谈到说这个创世纪第九章五到六节，啊，当挪亚大洪水之后，其实神就，已经把这样一个公义的一个律法原则其实已经启示出来，说这个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啊，其实就是体现了后来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的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啊的这样子的一个公义的一个律法的原则。所以你看，今天世界上的这些法律哈，任何国家的一个法律，基本也都符合这样一个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啊。那么，这个法律的原则是特殊的启示啊，启示给了像摩西律法是启示给了以色列人，那么借着良心的这个功用，普遍的启示给所有的人。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基督徒呢不仅有普遍启示，我们还有特殊启示。从特殊启示里面，我们也可以认识这个自然法啊。特别你看箴言里面，其实箴言里面就是对很多这种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自然法则的一种总结。比如说箴言里面谈到说，懒惰就会导致贫穷，啊，勤劳会带来回报，啊，这就是一个人类社会普遍的一种自然的法则，是上帝用来维护整个人类正常运转的一个法则。所以呢，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我想这是正常的人都会普遍认同的一些基本原则。那么这些原则呢，其实符合我们的良心啊，在正常的情况下，也应该用这些原则来维护这个世界。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自然法的这个原则。但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来建立天国啊，所以他要宣讲天国的律法，所以就在登山宝训里面呢就来宣讲一个更加超越的一个律法的原则。是什么原则呢？啊，比如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给他打，有人要你陪他走一里路，陪他走两里路啊。登山宝训是一个天国的律法，有人叫做天国的宪章啊。在这样一个属灵的国度里，我们如何去活出神的那种美善啊？如何把神的国度彰显在地上？但是呢，地上的这样子的一个自然国度啊，一个被罪所污染的一个自然国度，它仍然会有罪恶蔓延，所以还是需要用公义的法则来抑制罪恶啊，来赏善罚恶啊。那个是啊，地上的这个自然国度以政府为代表的这个国度所要遵行的法则，就是那个公义的律法的原则。但是在教会所代表的这个属灵的国度里面啊，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的团契，我们应该鼓励大家怎么样？应该鼓励大家彼此相爱。我们在教会里没有听说过你在教会里你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吗？我们通常说鼓励说你要彼此赦免，你宁愿吃亏也要祝福别人啊，这是在实践登山宝训的原则。为什么？因为在教会里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代替我们承受了律法的那个咒诅。所以在教会里基督徒之间应该彼此的赦免，彼此相爱。当然教会里也讲公义啊，也有律法，教会里也应该按照这个道德性的律法去遵守啊。如果有人犯罪呢，我们也应该劝诫他啊，如果他不听劝怎么样，就要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原则啊，最后如果总是不听劝，就要给教会去劝诫，如果教会劝他他也不听，就把他当做一个外邦人啊，把他看作一个还没信主的人，也要有这样一个教会的纪律的惩戒啊。但是呢，教会里面就是教会所代表的这样一个中保国度和政府所代表的自然国度的法则哈，维护的法则是有一些的差别的。那么神在地上设立的这个政府啊，我们说的这个政府是广义上的，包括司法部门啊，包括立法部门，它是使用这样一个权柄来执行公义的法律，来赏善 法恶啊，包括也实行关怀啊，关怀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把神普遍的恩典也彰显出来。那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搞反了或者搞混了的话，如果你要是用登山宝训的原则在一个国家里设立法律，你想想会有什么后果啊？有人要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给他，有人借你钱你不要让他还，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伸给人让他打。 你用这个原则你去设立国家法律，你觉得这个国家会出现什么问题？一定会罪恶丛生，对不对？一定会不公不义。所以说登山宝训所体现的这个道德的境界很高，但是它不适用于在世上的这样一个自然国度啊，因为世上的这样一个政府为代表的这样一个国家，它需要用自然法来治理，杀人要偿命，欠债要还钱，才能维持法律和秩序。两个国度两种治理的方式啊，有一些不一样。那么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啊，以后如果你有机会去啊投票选总统或者选州长啊，或者选这个其他的一些行政官员，那么你会不会用登山宝训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这个候选人呢？啊，当然你就不会了嘛，因为总统他是一个世俗国家的一个领袖，他不是一个教会的牧师啊，他要发挥的职能跟牧师不一样。当然我们说他也要有对他道德的要求，但是我们要知道他的职分啊是很特别的。上帝要让地上的这些行政官员维护法律和秩序，而不是去扮演一个慈善家的角色。这并不是说地上的官员就要毫无怜悯之心啊，当然他们也需要去帮助社会上真正没有工作能力有救济的人啊，甚至制定这样一些的政策，但是在维护法律与秩序和这种救济有需要的人之间啊，或者福利政策之间，他要有一个平衡啊，要把握啊，要拿捏的好。那事实上真正应该行善的是教会，教会应该行善，教会应该救济有需要的人，而政府呢要去维护教会的信仰自由，让教会有充分的自由空间去行善啊，这样子的话才是一个比较和谐的一个社会的秩序。所以我们未来审视一个政府或者审视这地上的行政的官员啊，你要看他是否发挥了合神心意的功能，要看他是否遵守了这些基本的这个公义的法则，是否违背了自然法啊，是否在纵容犯罪，是否把这个犯罪的门槛降低了犯罪的标准，是否是违背了上帝所设计的这些自然秩序啊，包括性别的界定，包括婚姻的定义等等基本的伦理秩序，这些符合人的良心的自然法则，是上帝用来维护世界的一个工具，也是上帝设立这个地上的政府和君王要用他们的权柄来维护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十三章要我们说要顺服那执政掌权的啊。
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五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
嗯，好，谢谢佳佳。对，这个地方就谈到了基督徒哈，我们在地上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顺服政府这个权柄，但是政府呢，它有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赏善罚恶啊。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节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原则，也谈到了说我们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和地上的君王，但是同时也谈到了说那个是赏善罚恶的承载。那么如果说地上的这些君王或者执政掌权者他们违背了上帝的这个心意，违背了这个基本的自然的法则，没有去赏善罚恶，而是打击良善去助长罪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应该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彼得所说的，顺服神不顺服人，这是应当的，因为 他们的权柄是上帝给的，但是他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那我们要顺服的是上帝啊，顺服神不顺服人，这是应当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基督徒就会受到政府的逼迫，政府就会用他的权柄来逼迫基督徒，那基督徒要做的是什么？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我们的顺服，那我们就甘愿受苦啊，甘愿为主付代价。所以我们顺服政府的权柄，我们接受逼迫，但是我们不接受的是政府让我们去违背上帝的旨意，那个我们不接受。总结下来看哈，我们就是看到说，从奥古斯丁哈到马丁路德到约翰加尔文啊，乃至后来的这个改革宗的神学啊，提出这样一个两国论的这个思想的历史传承。那么其实，美国的这个建国之初啊，很多的这个清教徒他们是受加尔文的这个思想影响深远的啊。十七世纪的时候，那些清教徒事实上是把加尔文的这个政教思想带到了这个北美大陆。那么因为我们说加尔文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在当时的日内瓦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友好的，非常密切的。刚开始的时候，美国建国之初，教会和政府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但是我们说时代啊在改变，那么今天的美国呢，人们已经抛弃了加尔文的这个政教精神啊，篡改这个政教分离的这个意义啊，要把教会从对政府的影响力要削弱，然后把这个从公共领域中要驱除。那么当这个加尔文的这种政教的思想逐渐的被抛弃之后，接下来美国会怎么样呢？我就是有这样一个很戏剧性的联想啊，那政府跟教会的关系也逐渐的从友好变成了敌对，那未来会出现什么呢？会不会有一天啊，我们会像马丁路德一样遭受那个来自于官方的那个逼迫？再过一段时间，会不会像奥古斯丁一样眼前看见罗马城的废墟呢？我们会不会有生之年可以见证美国的衰落啊，甚至贫穷，甚至更可怕的灾难呢？啊，这个就不知道了，我们看上帝怎么引领。但是不管结局如何，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回到奥古斯丁的那个上帝之城里面，我们看到说我们总是有盼望的。因为什么？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就算是罗马城沦陷了，就算是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上帝之城仍然屹立不倒。啊，就算是美国有一天啊，我们有生之年能见证到真的美国就像启示录里面的那个大巴比伦一样坍塌，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是那个新耶路撒冷啊，有一天它会从天而降，那是我们的国度。在那一天来临之前，我们就是想要在地上怎么样做好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啊，做好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啊。今天给大家这个作业题目啊，一个必做题目啊，就是上帝护理社会和治理教会的法则啊有什么不一样啊？选作题目给大家两个啊，都是比较实际的问题，大家可以任选其一，你选两个也可以，需要一点时间思考一下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做一个基督徒啊，你的孩子在学校里被别的孩子欺负了，那么你怎么处理呢？啊，就要考虑一个是要考虑到如何让罪恶在社会中被制止啊，那么又要考虑到兼顾到恩典的原则，因为你是个基督徒哈，你又要去考虑到恩典的原则，为把能够把那个天国的美好能够彰显出来。同时呢，我们又生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又要去阻止罪恶，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非法移民的问题啊。那么我们生活在当今美国的基督徒，我们如何对待非法移民的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立场？啊，就是在教会内部啊，福音派的教会内部啊，对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就很有争议啊。有一些人要强调法律秩序，有一些人要强调这个怜悯。所以我们可以考虑说，我们要怎么样去从两国论的这个角度啊，我们怎么去持守一个合乎中道的立场。